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我们继续来读书，那么书名是银色的旅程，邀访到的来宾是大块文化总编辑廖立文先生。廖先生您好。
肖小姐您好。
上次我们已经谈了许多，包括这本书他整个作者他写书的一个动机，还有他的内容主要是作者他去教一群老人，大学一群老人家哲学，他的一些算是心得吧，还有他整个过程那么继续想请总编辑来跟我们谈一下这本书你最喜欢的哪一部分。
事实上我对这本书我喜欢的部分很难讲因为几乎从头到尾我
都很喜欢。
那我要强调一点说讲这本书我上一次有提到过，讲这本书事实上有个危险，就容易把里面活生生的故事讲成概念那事实上这个作者他是选择讲故事而不是讲概念但是如果说喜欢里面硬要挑出最喜欢的话，那我大概最喜欢的是其中第四章记忆之浪。这个作者呢，那个曼海姆他是在33岁的时候因为自己人生的困境，他选择到社区的老人活动中心去跟几位老人家讲哲学，然后从那里开始一直到现在50几岁了那20几年来他就这样子跟老人家相处，当然不只是在社区的老人活动中心，他后来还创办了这个那他是在那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他在那里创办了一个创意老人退休活动中心事实上也是跟老人们相处。那这许多老人里面有个老人，事实上很多老人都让我印象深刻，但其中一位老人家他叫席维戴加，是一位老妇人那他刚认识他的时候那个作者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最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位老人家呢是有很坚强的自我，这个坚强自我就是他强调的是人生的意义是必须因为自己能够很主动自主的控制自己人生才会有意义，这个老人家的观念是这样，所以他表现是非常强烈的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个性。那但是到老年时，而且他曾经跟作者讲过，他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够让他自主的时候，不能够让自己不能够再控制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会选择死亡他选择自杀。那记忆之浪这一章的故事是从他这位老人家他中风之前讲起。那他中风之前有一次这个作者到他家里去拜访，那就坐在两个人就坐在厨房里面聊天。那这个席维戴加就跟作者曼海姆说他现在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股浪，记忆就像一股浪，一波一波浪向他袭来卷过来。那这个浪当然就是他人生里面的很多个阶段的影像向他袭来。但是他选择不起床，因为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时候我没有必要起床的。他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妇女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人家的妻子，可能人家的母亲，他必照顾先生照顾孩子，所以他可能都是最早起床的人尤其像在我们台湾实际上传统社会里面，在我们东方的传统观里面这样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事实上在西方也是如此啦。但是他那时候说我没有必要自己起床的，因为没有人需要我起床为他们做任何事，现在唯一需要我的就是我自己。后来他那个席维戴加中风了，我刚才提到席维戴加最强烈的一个特质就是自我，对自我自主性的独立自我的一个强调那他中风了，他不是一次中风，他一次又一次中风，到最后呢他事实上老人痴呆症了他住进了老人安养中心他没有自杀，在这之前他没有自杀，也许他住进老人安养中心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自杀，甚至根本没有能力有这样的念头了那这章里面提到这个作者到安养中心去看他跟他讲话，事实上他讲的话都很破碎了他也不清楚他讲的是他想象席维戴加自己的想象还是自己的梦，他也不确定席维戴加认不认识他，讲话很破碎。那时候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席维戴加的自我在哪里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在时间里面人的自我到底是什么，年轻时的自我，中年时的自我，老年自我，那个自我是同一个自我吗？那几次中风以后那患老人痴呆症的席维戴加他的自我又是什么， 或者事实上是已经没有了呢？那事实上我想我们如果仔细自我反省一下，我们还没有被称为 老人家的这些人可能是这样看待老人家的，我们会说那是一个老人家，我们会说那是老头子，那是个老太婆，我们有没有想到他的自我呢？他的个体性在哪里？可能我们都没有了，忘记了，把它当作一类东西，一类东西，那东西叫做老人，我们忘了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生命了。那读这张我之所以感动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它里面的一些话啊，事实上我一直强调说要读这本书才会得到，才能够真正知道说这本书为什么让人感动。里面有很多很细致很细致的细节，那些细致的细节都是我们人生里面真实的故事。比如说他描写他去看西维大家，那他这样描写西维大家的手，西维大家手背上的皮肤几乎是透明的，让支撑着他生命的那些血管、肌肉、肌腱和骨头全都清晰可见。如果我们有注意过老人家的手的话，有的老人家尤其是妇人、老太太，他们的皮肤真的是很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得见那些筋、那些血管。这一段话让我想起很多事情啊，想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想起自己的祖父的死亡，想起自己祖母的死亡。尤其自己祖母的死亡的时候，那是我国中生啊。那我祖母实际上在我小学的时候他就中风，常年躺在床上了，那几乎都是我母亲在照顾他，那过得蛮辛苦的好几年啊。那时候小，也对老人也没有任何的排斥，没有任何的不安，尤其他是自己祖母，我常跟他睡在一起。那因为老人家中风躺在床上动弹不易，事实上味道并不是很好的，虽然我母亲是天天帮他清洗，但是还是很多地方还是很难照顾周全，尤其是以前乡下住的那个房子湿气也重，那榻榻米啊，那个床是榻榻米，榻榻米也有容易
有些东西、
但是小时候的我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什么，那是自己祖母嘛。但是当他病危的时候我居然害怕了，我记得我祖母病危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
死亡。
这个祖母，跟我之前所认识的祖母不太一样。
你觉得他不是同一个人了吗？
对，我几乎觉得他不是同一个人的。他，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是他举起手来想要摸我，或是想要我碰触他，但是
你逃开了，
我手抽开了，我害怕。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印象非常深刻，一直到今天我四十几岁了，我还是忘怀，没有办法忘怀的事情。那时候我想我是害怕了，但是等我祖母死亡，我站在墓地里面埋葬以后，站在墓地里面，我发现我并没有那么害怕死亡，我并没有害怕，也许那太小，年纪太小了，很茫然。那到了高中以后上台北。在计程车在上公车搭公车的时候碰到老人家，跟老人家挤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想跟他保持距离的感觉，因为老人可能有，他也叫做老狼痕啊，我觉得有一个气味，可能我不喜欢那个气味，我就不喜欢跟他们太靠近，
不自觉的一个，
对，不自觉的我就会想要离开一点。那时候我想我对老人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陌生甚至是一个很异样的事情，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也许大学开始吧，我整个又改变了，我对老人家不再有这种距离了，我反而觉得我愿意亲近他们，喜欢亲近他们，也许不用等到大学，也许是高三的时候，就有一些改变。
是因为有什么事情吗发生？
我想我是看到一些老农民啊，那我自己是所谓的本省人的哈，那老农民当然是外省人，这都是外省人，但是对我来讲没有这样的隔阂，那我大概看到他们的一些痛苦吧，他们常常是孤家寡人一个在这里，他们的父母也不晓得还活着没有，他们也没有子女，有些子女可能还在大陆上，如果他们早婚的话，他们是孤家寡人一个，那我想大概是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动吧，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转变了。但是最重要我想还是自己年龄让不知不觉的，我想这个今天我也没办法解释原因，就是不知不觉的起码高三或者大学开始，我对老人家就再不害怕了，我不害怕老人家了，他们的老人斑我不害怕了，他们近乎透明的皮肤我不害怕了， 他们的味道我不太觉察觉有任何味道了，也许自己也慢慢有，自己也慢慢也有这种味道了，也不一定啊。
所以 是因为你的经验让你觉得这一个章节记忆之浪描写，甚至一句是描写老人家的手，让你非常的感动。
也许是这样，
有感触，
也许这样，但事实上这本书里面充满了这样的细节，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会建议说，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太在意那些哲学的概念，事实上这本书讲哲学概念也没有那么可怕，
看不懂的就跳过吗？
你只要读故事，故事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哲学家，可以从故事中汲取一些经验啊。
事实上哲学家真的就比较了解人生吗？我想也不见得啊。也许我们平凡的人，我们非哲学家反而更了解人生。我想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母亲吧，我们母亲操劳一生照顾我们，照顾我们的父亲，照顾我们的祖父母啊。当他老去的时候，他很安详，他也可能有一些埋怨，但他也很坚定的知道他要继续照顾他的孙子。也许他更懂人生也不一定，也许比一些哲学家在抽象思维里面迷失的哲学家更懂得人生也不一定。
那这本书我自己觉得比较感触比较深的是第七章自传里的哲学啊。他就提到说自传不仅是自传啊，他就讲到譬如说他女儿要写一个自传跑来向他求教啊。然后他就举了，因为他教过很多书嘛，所以就有很多学生的作业，他就举了很多例子。我觉得蛮有趣，因为后来哦，我看完这张以后，我就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自己躺在床上，我就自己想，好，那我假设我现在来写一个自传好了，我就从小开始回想我的就是回忆啦，回忆从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啦，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然后工作什么的，所有的事情，想过以后，我觉得自己哈会不知不觉，你自己会归纳出一些条理出来，你会我觉得会比较认识自己耶，是不是有这样的功用？
我猜想是的，
我觉得很有趣耶。
我猜想是的，而且我们人生的很多阶段都有必要好好静下来整理自己的人生啊。那个潇潇也刚才提到第七章自传里面的哲学哈，是说他这个作者女儿哈艾斯特，那时候他刚高中毕业，那要申请大学，美国的制度呢是用申请的嘛啊，他是自己高中的成绩去申请大学。那现在大学的时候，大学可能会要求你写一篇自传。那这一章讲的就是这艾斯特就很困扰了，要我写什么呢？我这么年轻，我不过高中毕业，我有什么自传可以写呢？那所以他就问他父亲了。那他父亲恰好就是曾经应当地图书馆，华盛顿州吧的图书馆的邀请，组织一个计划，就是社区里面的老人们写传记啊，写回忆录，写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我们的社区活动也真的可以仿效一下啊。那些老人家写下来的故事可能很简单，但是这些简单的故事可能可以对我们社区年轻人带来很多启发。至少在这章里面，这些老人家所写的故事对那个作者女儿艾斯特产生了很大的启发。那我不想讲这些，我不想讲这些老人家，这章里面提到两位老人家写了他们的自传啊。那也提到这个两位哲学家吧，一个是中古时代的天主教的一个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写的忏悔录，他的一个回忆录，也提到这个
穆勒
、John Stuart Mill 的那个
自传
、那但是我想讲的是，我还是愿意建议读者
看故事，
注意里面的细节啊，故事里面的细节。比如说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作者站在他们家门口的那个门廊前面啊，坐在椅子上，让他那个艾斯特跑去问他这个如何写自传的问题。那时候那个艾斯特一个高中毕业的刚要毕业的
女儿嘛，作者的女儿
、她那抱着胸啊，翘着下巴看着前院里的山茱萸啊，一种植物啊，山茱萸，事实上我也不太清楚山茱萸是长什么样子的啊。那这个细节我要强调，就是说，譬如作者在回答他的时候，他也故意这样想说：“我也双手抱胸，望着山茱萸。”然后他们谈论一会儿，然后听到雷声， 看到乌云慢慢卷过来了，接着就是一场暴风雨下来了。然后他最后这一章提到的是，
最后他女儿决定如何写自传，对不对？
是，他已经知道怎么写自传。
而且他女儿很有趣，他本来觉得他要写一个假的，让学校能够录取他的，就可能写自己的丰功伟业。
是。
后来他写的竟然是他小时候偷窃的行为。
是。对，我想
这个相当有趣哦。
是，我想写自传就是在面对自己嘛。实际上写日记也是一样，写日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省的活动。但是我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说，人一定要写日记的，天天写啊，并不见得。但是隔一段日子写这样的一个自我反省跟回忆的笔记，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要讲的时候，这个细节是这样的：这是一开始我刚才提到说，下雨之前，父女俩站在他们家门口，看着山茱萸谈话，然后后来看到乌云慢慢卷过来，听到雷声，然后后来就下了一场雷雨。然后故事的最后，他又提到说，又是一阵雷雷的。隆隆雷声，雷雨，雷声，风雨正在接近中，刮起一阵小风，把山茱萸的叶子吹得一翻一覆。萤火虫那时候已经晚上了，萤火虫现在都躲到枝头上，但仍然闪烁着荧光。我看着柏油路面被雨水打湿，反映着刚刚亮起的街灯。我要讲的就是，应该注意这样的细节，
就他文字描述也非常有。
对，到故事，他们两父女俩谈完话以后，他懂了。那个艾斯特他女儿自己。觉得懂了要怎么写自传，而且跟他父亲讲他写他小时候偷窃的故事的时候，他这么说：雷声变沉变远的，天门大雨也衰减为极细薄的雨雾，只在街灯灯泡的四周看得见。就是他描写，他这是一整个一贯的一个故事的描写方式，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很闪烁着的字眼跟那个细节。
嗯哼，那么最后只剩下短短时间，我想看一下他的最后一章，我是不太懂。他提到说归属于世界
呀，对，
而且是跟一个老先生在墓园里面谈话的对话
呀，
他是刻意要隐喻，还是明白的告诉你墓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死，还是他为了跟前面的呼应？他特别安排这样的一个 ending。
我刚才提到说，这本书他二十几年来跟老人家相处的一个记录哦，所以里面充满了跟这老人家相处的故事。但是他写的时候，并不一定按照这二十年里面的时间先后次序。他的整个章节安排事实上是非常有、非常、非常有
这样
有用意的哦。他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他是因为听到《尤利西斯》这首斯汀尼生的诗，他。强调说尤利西斯想要老了，但是很仍然想
要
出航去流浪，去寻找不知道的事情。
嗯，
到最后呢
也是引用尤利西斯，
对，
而是由一个老太太口中告诉他，所以他自己有点惊讶。
那时候他到那个丹麦去啊，那在丹麦这位老太太告诉他说，你流浪的话你必然要先有个家，家是让你出发跟回去的地方，你没有一个家你所谓流浪。
对，
所以也许你要寻找的是一个家吧，
所以
这个出发、流浪、这个寻找，也许是找一个家。刚才那个肖教授提到的那一张脸，归属于世界。也许我们找来找去，最后我们找到是家，但这本书并没有提供我们答案。我刚才讲
过，自己去找吧，
自己去找。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大块文化编辑廖立文先生到我们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